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早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5首。注意力也放在这一段圣经上面，愿主耶稣跟我们同在。这里19节到25节提到了道理要听完之后把它行出来，那才是懂道理，然后认识道理，明白道理。那26节最后这两节提到真实的虔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信仰是真实的，那它的真实反映在我们出了教会，事实上是在教会里面或出到教会以外，都是能够表达信仰， 那这样的就是一个真理了，它不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以十九节这里提到了雅各啊，勉励啊，亲爱的弟兄，你们知道，就表示说其实你们是知道的，只是啊忘记把它行出来，或者忘记把它落实出来。所以第一句话十九节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什么意思？就是听的能够快跟慢嘛，我的反应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很谨慎的，很全心全意的认真听，这就是一种接纳，一种态度。当我要跟别人沟通，或别人在跟我沟通，我要听，仔细的听，听完再说。所以慢慢的说，其实不是说讲话速度慢一点，有些人讲话速度很慢，有些人像机关枪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是慢慢的，就是不要急着开口，听完了解对方了，或者说你还有疑问，可能你可以厘清再来回应免得你误会了，或者免得你动怒了。所以他在下面说慢慢的动怒，其实不是说我慢一点还是可以生气不是，其实如果你把动作把这些顺序做完，其实你可以免去你因为误会因为一时激动而产生的这种怒气因为这样是不必要的。那下面讲二十节，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在怒发怒之中对自己并没有好处。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个200万人的责任，那个压力之大，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今天一个辅导员带领一组你们一组大概8到9人，那个压力就很大了那摩西一个人要带200万的以色列百姓，有老人、大人、年轻人充满意见，老人很会唠叨说我很有经验，小孩子哭着闹着要吃奶等等的，那种压力是超越常人的没有一个。今天最厉害的郭台铭郭董员工号称几十万人他每天奋斗为了这些员工，他们有每个员工都有家庭要养活，他的责任很大。他现在要去美国投资川普跟他拍拍肩膀，你是世界最伟大的老板那个压力多大呢但是他还抵不过摩西这种超级的压力，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之处越过旷野，这种世界的这样充满的困难的地方，要进到牛奶与蜜的迦南应许之地，那样的艰巨的任务多大呢？要怎么办？要把怒气怎么压下来？所以摩西有一次是忍受不住了，他就动怒了，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太悖逆了，所以神要他去吩咐磐石出水因为要水才能让这些人活下去摩西气到你们太不听话，太悖逆了，他气到神要他吩咐，结果他生气，我敲水给你们喝，他就用敲打的让磐石出水，还没有记得民数记这一段，怒气不管他生气有没有道理他充满了委屈，充满了对这些百姓不听话不顺服的这种生气发泄一下，结果就得罪神了好可惜，摩西是这么温和这么谦柔的人，只因为他没有把他动作放慢一点，他都把他顺势就发泄出来了所以摩西在这一次让他自己受了亏损神说你这样子失去了你的一种领导人的风范，失去了你从神得到的这样的恩典所以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他能看到进不去这是一个可惜的地方所以让我们知道人的怒气真的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我们多想一想我们想要发飙，我们想要随口讲话这样子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听到的人有造就吗我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所以让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常听一个故事这个讲话慢讲话能够带着和气，带着这个温柔事实上是能够让听的人得到造就有一对朋友这个 聪明的朋友哈，来互相拜访啊，然后看到他家啊种的很漂亮的花哦，好，整个花园都是花啊，又是这个啊这个杜鹃哦，玫瑰哦，又是牡丹哦，啊这个富贵花大家喜爱。来拜访的朋友觉得很漂亮啊，你可以不可以送我一些？他说好啊，当然好啊，哈，好朋友嘛，就送他一盆花回去种了，因为这牡丹富贵，大家喜气啊，哈，然后带回去种，啊，种在他家的庭院，哦，就隔天呐，不太会种啊，浇太多水，就花反而就谢掉了，哦，就掉了几个花瓣，哈，结果他的邻居一早起来看，哦，哎呀。邻居跟他摇头啊，哦，他说怎么了怎么了，不好看吗？他说啊，你这个哈，人家富贵花，牡丹富贵，你这个花瓣掉落了满地，你这个富贵不全啊，真的哦，跟他富贵不全，你找啊，哦，结果他一整天在想，哎呀糟糕，我带这个要回来带喜气，结果一养啊富贵不全啊，越看越不顺眼，就把他带回去了，哈，气到，然后把他带回去了，拿给那个的朋友，说：“哦，我不要种了，我不会哈，我不喜欢种，不好意思，还给你。”朋友就问啊：“啊，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种？”他说：“哈，人家这个牡丹要富贵哈，啊，我这样不会种，花瓣都掉了哈，我觉得我富贵不全，我不要了哈，还给你，还给你。”啊，我们来想，如果这个朋友的话，他会不会很生气？我好心送你啊，你没有好好照顾。你还这样子，你应该要努力一下，哦，好笨，哦，那如果要骂他，哦，怒气不能让彼此得到造就。结果这个朋友真是聪明，哦，他没有愤怒，他心里就想，他听清楚，哦，原来如此，哦，心里就明白了，哦，所以慢慢的动怒跟他讲，哎呀，老朋友老朋友，你真是可爱啊，哦，他没有骂说你笨啊，你这么糊涂啊，他说你真可爱，哦，这个牡丹花、富贵花，掉落花瓣好像富贵，不是哦，它叫做什么？没有边，你看花掉了，这叫富贵无边呢。哎，大富大贵呢？你开玩笑？继续努力啊！哎，朋友听了有道理呢。哦，富贵无边，好好，我带回去继续种啊，我从此富贵无边啊。所以这个朋友的聪明在于慢慢听，慢慢的动怒哦。但是呢，他表达了就可以啊，啊，可以来清楚让对方得到，哦，好处。所以一样的事情，有人讲话随便讲，哎呀，你这个糟糕，你这个是富贵不全。另外，人家因为能够温柔体贴、慢，然后啊照顾对方，啊，没关系，这富贵无边。同样一件事情，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表达？这就是我们雅各书要告诉我们的哈，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所以二十一节说到，你们要脱弃一切的污秽啊，淫语的邪恶啊，存温柔的心来领受栽种的道。这个道能够救我们灵魂。所以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追求的、领受的，就是那个要栽种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真道。啊，问题有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带着这种污秽，带着这种啊，因为啊。受到环境影响的，我们的不好的这样的一种习惯，不好的这种想法啊，别人带给我们的，我们去学习到别人的啊，不论昨天老师们讲的啊，讲话都怎么随随便便啊，怎么三字经、四字经、五字经就出来，这样子怎么可以呢？啊，你觉得很酷，其实那个是错误的影响。如果你心存这样的一种邪恶，这种多出来的不应该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有的这样的东西，这是盈余的，要把它除去，除掉之后我们才能够真心的诚恳的，我们这个容器是清洁的，把神的道理、圣灵的恩典、神的这种要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这样的各式各样的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浇灌，我们才能好好的领受，哦，所以我们才能定根下来，哦，不然一样我们在听道理，我们觉得有啊，我也听到了，但是没有办法定下来，哦，所以我一方面也容纳神的道理，一方面我也容纳世俗的这样的想法，我又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言语在我身上， 所以这样子啊，道理定不能对我们产生良好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22节他说了，雅各说你们要行道哦，不要单单听哦。为什么听了没办法听得进去，除了把自己倒干净，把自己的啊这样的啊不好的这样的一种因为私欲啊慢慢的啊来变坏了啊，生那个人啊救人的这种行为把它隔除以外，这里说到22节听到还要行道啊，不然就是在骗自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耶稣的儿女，我懂道理，我从小接受宗教教育啊，你真的懂吗？如果你不把道理行出来，其实雅各说这是自己骗自己了。为什么23节他说你听到不行道理，好像你照镜子，今天早上起来没有照镜子，有没有稍微照一下？有啦，或者说彼此看一下，照个镜子，或者这个玻璃可以反映，我现在都可以看到我站在台上，我们照镜子看到身体，哎，这里脏了，头发乱了，衣服纽扣掉了，他说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看得清楚本来的面目，我知道脏了，我知道歪了，我知道破了。好，他说看完走掉，24节就忘记了。听道理就是这样，你听到不去做，不去改变，照镜子照一照，我不去调整，我走掉了，我还是脏啊，我衣服还是歪啊，纽扣还是掉的啊，那我照镜子有什么帮助？我听道理有什么帮助？没有啊，所以道理对我没有帮助，因为我根本没有要去调整我自己，根本没有要去仔细的来思考，然后把它实行在我的生活里面。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从小我们都知道，哎呀，我们要感恩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衣食日用的饮食这主导文都会背了，对不对？好，现在来我们来吃饭，爸爸妈妈说来吃饭来默祷默祷你带领感谢，好小朋友会祷告我们一起默祷感谢天父赐给我日用的饮食谢谢你，阿们。阿们完之后，又是我讨厌的菠菜，怎么又煮这个，讨厌死了对不对？明白会祷告知道道理听那么熟都会背了，眼睛打开，哎呀，讨厌又埋怨，他在感谢吗？他刚刚是感谢的祷告呢，结果祷告完开始抱怨，开始说讨厌，也没有谢谢妈妈煮的很辛苦，更不用讲主耶稣我刚刚感谢你是骗你的。所以听到没有行道，自己欺骗自己，好像照镜子白照了，没有调整所以怎么做？25节讲得很清楚，25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把这个来那个上面圣经拿起来，我们不要趴着，我们不要那个同学把它摇一下不要趴着振作。25节一起读，怎么做才是明白道理？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好，这就是行道了。全备的道理要让我们得到自由，他不是要拘束我们，是让我们活得自在，生命能够活得自在，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真理他真正的道理，他的真实的爱，让我们活在爱中，我们就一方面没有惧怕，一方面会很自在所以我们要详细查考，然后呢把它行出来，在我们生活里面，家里面，同学学校里面，在社会上面，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互动这样子愿意做出来，他就可得到福气这是真实真的，我们可以来体验所以这是这一段的说明的一个体验26、27节这里说到那真实的虔诚又是什么真实的虔诚是什么？是各位在这里读经祷告唱诗叫表达虔诚吗不是， 这里雅各提到了几个做法，我们把这一段做结论。26-27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不是自己以为虔诚，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啊，我都有来聚会，我都有了守安息日，我都有参加宗教教育，我也有服侍，我也有侍奉，这样还不够，这是基本而已。雅各说真正虔诚的人，第一个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我们再一次思考，这也回应到前面刚刚雅各说的，慢慢啊，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所以呢，第一个要勒住舌头，就是谨慎我们的言语。我可以这样讲，但是我愿意啊，把它讲的让对方能够得造就，让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就勒住舌头。我不要随便脱口而出，任凭我的啊这样的心情，我就随便讲。对爸爸妈妈，对我们熟的人也是，熟的朋友之间也是，不要就轻浮了，忘记其实我应该有一个基督徒的一种表达，一种气质，一种按照道理来说。所以谨言慎行，第一个勒住舌头是真实的虔诚，第二个27节，在神面前呢，那这个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圣洁的。所以是要第二，能够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表示什么？能够有爱心，我真的愿意行出来，不是嘴巴说，也是我实际动作有，看到别人需要照顾，我可以主动帮忙，甚至我自己帮不了他，我可以转告别人，可以帮助他的，把这个资讯带给可以协助他的人，或者引导他可以得到帮助的途径，这是一种热忱，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这个犹太人被打的半死，被强盗打的半死，那个犹太人倒在路边，祭司走过去，利未人走过去，这个超级明白道理的人，就让传道和长职，然后我随便举例了，其实我不是说传道这样的，他们看看了，哎呀，这个人需要帮助，好可怜他，但是他走过去了，他觉得下一个人来帮他就好了，我碰到他，我染了污秽，我不能执行我职务，我不能去圣殿，所以有所顾虑，我就失去了帮助的动力。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外族人，一个不圣洁的人来了，看到啊，这个好可怜，把他救起来，把他载到客店旅店去，又叫那个店主把他养伤，有没有？耶稣讲这个例子，所以要实际的善行，这才是真实的虔诚。最后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最后一段了。这是分别为圣。真实的虔诚就是我在这里，我有爱心，勒住舌头，然后呢，在我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人际关系，我们都能够分别为圣，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俗的黑暗当中，那么我们表达了真实的虔诚。以上这一段我们互相勉励，我们要来祷告。